就感谢神，我刚才我真的非常感谢陆家组这个领事，我觉得真是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自己呢，我本身呢，我诗歌呢，大概是最能打动我心的，因为我本身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当时我坐那儿，我在想到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他，该是多么的美好。今天我的题目是大家可以看到是属灵的福气。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尤其是我请大家呢为妈咪祷告，因为今天早上呢师母发了个 message，说的妈咪呢今天讲完道以后呢，突然那个双手呢肿，然后痛，现在她没有去医院，但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星期三就要从台湾，他们现在在台湾，他们星期三呢就要从台湾飞回来。然后妈咪呢，她不愿意去医院，因为她怕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回不来。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呢，为妈咪祷告，就是为她的身体祷告，因为大家知道她年龄马上就80了。所以说呢，也求神保守她呢，就是说能够平安的去呢，也能够平安的回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机会，让我们能够再聚集在你的殿堂里边，能够来敬拜你。求你再继续开我们的心，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盯在你的身上。我们也特别把妈咪交托在你的手里，她是你忠实的仆人，她为你的福音劳累奔波。现在她身体有病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里。我们就求你亲自来看顾和保守他，让他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我们就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借助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这张图呢，这个字呢，大家肯定应该大家都认识，是个福字，是个倒过来的。对，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习俗呢，在过春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挂一些春联。然后呢，这个字呢，一般是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挂到那个大门的那个正中间。然后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我知道尤其是在乡下，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房子是在乡下，挂的更多。有一次呢，我就正好碰到我父母呢在过春节之前呢挂这个字，后来我就说挂到了，挂到了。他说没有到，这个字呢就是要倒过来挂，所谓福到福到，就是希望呢新的一年呢这个福呢能临到，就是我们的家里。所以福呢，是我们每个家庭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想得到的。我们知道寺庙呢，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你每次国内很多的，就是有名的旅游景点呢，你要是说国内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呢，很多地方都是庙。你像在我的家乡呢，就是说非常有名的地方呢，你要问我的话，一个是白马寺。就是当初那个唐僧呢去西藏取经以后回到洛阳，当时洛阳是首都嘛，对吧？所以说在这建了个寺，因为他的白马嘛，所以叫白马寺。然后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呢是什么呢？它在一个山上雕了大大小小10万尊佛像。所以说呢，在中国很多景点呢都是跟这个佛教是有关系的。当你进到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什么？烧香，就像这个土一样，对吧？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烧香，他们烧香干什么？来求福，来祈福，对吧？他希望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吧？这是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但是具体心里相信不相信呢，就不知道。因为我去了几次呢，我看了很多人，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就是说。然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呢，大家觉得这个过新年呢，就是过春节的， 在头一天呢去烧香呢特别灵，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头炷香。所以说呢很多人呢现在你会看到那个网上呢就是新闻上会很多报道是谁谁谁什么抢到了头炷香。这个北京的雍和宫呢，如果我是没有去过了，当然现在网上很多就是我看了几年呢都有报道，这个雍和宫呢实际上是一个藏传佛教，就是在汉，就是汉人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寺庙。然后呢今年呢网上报道呢就是说烧头炷香，就是抢到头炷香那个人呢，他是从那个湖北，不是北京人，他从湖北呢开了骑摩托，不是开车，骑摩托骑了三天三夜，然后赶到北京。然后当时呢除夕夜呢，因为他这个雍和宫呢是初一的早上七点钟才开门，所以除夕夜呢那新闻记者就去采访，就是说就问这个人呢，他说你已经等了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已经等了75个小时了。就是他骑了三天三夜从湖北赶到北京，然后又在这个雍和宫外面等了75个小时，所以他是抢到那个第一炷香的人。而同样是这个人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他等了48个小时，就是也抢到这个头炷香。当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呢，我倒没有别的想法，我就在想，大家知道北京那个天气呢，在一二月份，我们知道春节都是一二月份，对吧？一二月份是最冷的时候，在那么冷的天气下，你能待75个小时，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对吧？这个人呢，就是连续两年，头一年48个小时，第二年的话75，再加上到星期一早上，到初一早上，就是待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就是为了烧头炷香，为了来到这个庙里边呢，就是来求这个福，能不能求到呢？我们先不讲。实际上这个呢，我有一个亲身体会，因为有一年呢，我们全家回国，正好是在二月份，所以我们在北京待的时候呢，我就说那去北京看看吧，我们就到天坛。大家知道天坛也是一个就是古代的帝王就是在祈福的地方，因为他每年两次去天坛就祈祷那个风调雨顺，对吧？也是一个地方。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呢，北京的天气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我们从前门进去以后呢，我们还没有走到后门呢就已经冻得受不了了。后来我们也没有转完，就直接就出门坐车就回旅馆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对这个天气的冷呢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我在想，所以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话，这是我头一个反应，我就说这个人在这么冷天下待75小时的真是不容易。然后说这一张是今年北京雍和宫的就是烧香，大家可以看到多少的人在那边。还有一张我给大家再看一张图片， OK， 这是另外一张，大家可能能看清楚不能，这是个消防队员，他在拿着水龙头在往一个，如果你看不清楚那是个香炉，在往上喷水。为什么呢？下面的字儿就说这是在峨眉山，因为香火太旺，大家那香不是烧完以后往那个香炉里面扔吗？所以他香火太旺呢，他需要消防队呢出动呢去紧急降温，把这个香炉的温度降。所以说我们从这两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人这个内心呢对这个福的这个渴望呢是多么的迫切，就是说，对吧？那么多人一大早或者初一整个一天，实际上还有很多网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就在各地呢大家都是拥到这个庙里边呢去烧香，去希望得到呢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就是说。那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所谈到这个福呢，到底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什么是福？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什么是福？可能每个人呢，对福呢，都有不同的理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中国的文化中呢，有一个五福，就是五种福气。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在这边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字儿有点小，应该能看清。第一个呢是长寿，这是第一福，这个第一个叫长寿，就是说 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这是长寿，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富贵，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福，这是中国五福的第二福。康宁，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这是第三福。好德，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然后最后一福是善终，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疾病，心里没有烦恼，安详而且自在的离开人间。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呢，这是人们所认为的福气呢，这是非常有名的，这是五福。实际上当我看到这个五福的时候，我说这个包括的范围也太广了，这个从出生到死亡什么都算上了。你要说真能得到这五福吧，可能也确实比较困难，我要是能得到一两福呢，我大概心里也就满足了。但是我想呢，其实这些人呢到庙里去烧香呢，他可能也不会要这么多，可能很基本的东西大概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身体健康，对吧？家庭比较和睦，可能老年人觉得将来呢儿女比较孝顺，这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想法，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想法里面的一些什么叫福气，就是说。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看到这些福气以后呢，那我有几个问题呢，让大家可以在下面思考一下。刚才我们谈到五福，我们说了它这个范围呢非常的广泛，对吧？从出生到死亡，什么都包括了。我们也不可能都得到。那是不是这五福呢就是我们一生中有可能得到的所有的福气呢？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去往这方面去努力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慢慢思考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得到这些福气，对吧？我们看到很多，如何能得到，是不是跟大家一块儿到庙里去烧香去求，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上面所谈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福气，就是我们的五福中间的，不说五福了，一两福了，如果我们即使得到这些东西，但这些福气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吗？你说起来福气嘛，那肯定是好的东西，对吧？那坏的东西我也不想要。所以这个福气呢，当我们得到的话，但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这三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下面就是说可以慢慢思考一下。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以佛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在以佛所书的三到十四一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你如果看不清上面的字儿的话，你可以翻你的圣经。我本来想把这字放大一些，可能还是不够大。如果你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以佛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借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归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的三到十四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也不是监狱里了，就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封书信，他总共写了四封书信，这是其中的一封，一般呢我们称它为监狱书信。我们现在所读到这一段呢，你如果有那个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话呢，他我想保罗不会给一个小标题了，但是现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呢，他给这段呢给了一个小标题，他这个标题就叫呢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实际上呢，我们从第三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大概是在讲什么东西。因为第三节他在讲什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实际上我们从这一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章就这一段经文呢大概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在这段经文呢，我们下面就花一些时间了，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既然他也是在讲福气嘛，对吧，我们刚开始在讲福气，这段经文也在讲福气，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经文里的福气他是在讲什么样的福气。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节，他这样讲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知道从前面一句经文里边，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知道这个他呢是在指我们的父神，然后父神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呢，我们有一个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属灵是表示呢这样的福气呢是与属灵生命有关的。我再讲一遍，这个属灵呢是指呢这种福气呢是与属灵生命有关，不是要指出它与物质的或世俗的或今世的之间的对比。如果你我们经常的话会把这个属灵的和属世呢，我们说就我们称世上的为属，我们经常会把属灵和属世的完全给对立起来，但是实际上这个属灵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完全把这个物质的东西呢和属灵的东西就是说完全分开的，而是说这个属灵呢是指这个福气呢是跟神有关系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希望这个概念呢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今后再碰到类似的说法呢，不要完全把这个属世的和属灵的就是说给对立起来。然后呢我们说这样各样属灵的福分呢是来自于父神，对吧，这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把中间那个几个字去掉，就是说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吧，这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而且这句话呢我们实际上在雅各书呢一章的十七节呢也有同样的内容，我就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就这样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说呢雅各书的跟这一节就是基本上的意思是相同的，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这个福气呢是来自于父神的。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福气呢是出于神的恩典，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挣到这些东西，并不是这样，这些福气呢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在这句经文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看是什么，在基督里，对吧，他说父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词，在基督里。这个词呢一方面是表明的神的恩典的临到呢是通过基督而传递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就是在基督里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福气呢是通过基督来传递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在提摩太书呢二章五节呢，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对吧？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说，所以说呢，只有通过基督耶稣呢，我们才能得到这种福气。另外一方面，这个词呢，在基督里呢，这个词呢，它表明呢，就是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呢，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的人，才可能得到这种福气。就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这种福气呢，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词呢，它就是大概有两个意思，一是只能通过耶稣基督你得到这种福气，然后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你才能够得到这种福气。如果你没有相信的话，这种福气是跟你没有关系。那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他这里面谈到的这几种福气。第一种呢是拣选和得儿子的名分，在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看到，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在我们整个世界，就是人类或者整个世界创造以前，就是神永恒的计划呢，是在创世之前就有的。这讲得很清楚，这神永恒的计划呢，是在创世之前就有的。所以说这个计划呢，没有受到任何人为的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我们出生以后呢，神要改变什么东西，而是这个计划呢，从开始就有。神对人类的救赎呢，不是因为他看到人类的犯罪和屡次背离神以后呢，才决定让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想这个概念大家要比较清楚一些，就是说他这个计划呢，不是说他造了人以后，然后看到人的犯罪，看到人屡次的背离神，他想到，哦，我现在要把我的爱子耶稣派到世上来救你们，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他这个计划呢，在创始之初就有，在创始之前就有。创造人类呢，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呢，圣经上讲，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呢来造人，是为了创造一群完全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他创造我们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是为了创造一群呢完全效法他儿子形象的人。同时在创造之前呢，他也完全清楚人类的将来的悖逆，就他这些东西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在讲呢，在他永恒的计划中呢，就包括了这两个福气，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另外一个是我们称为他得他儿子的名分。所以说这两个福气呢，是在神在创始之前呢就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说能够成为永生神的儿子呢，是何等的福气。对，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成为总统的儿子，或者成为哪个很有钱人的儿子，是何等的福气，对吧？但是当我们相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谁的儿子？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儿女，这是何等的福气。就是说他不仅富有，因为他创造了世界，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的，他可以把任何的东西给我们。他既然愿意为我们众人的罪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他不可以给我们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更重要？如果你拿你的孩子跟你周围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比较的话，那很显然你的孩子当然是更重要。如果主耶稣，如果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还有任何一样他不愿意给我们吗？但这里面有个前提条件， 神给我们的，是他认为对我们好的，而不是说我们认为对我们好的。就神很愿意把他认为对我们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更重要的是呢，他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作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以一颗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来支取很多东西，只有他有的东西。什么是他有的东西呢？别人没有的东西呢？加拉太书大家都很熟悉，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是神所有的，也只有神才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我们来到他面前求呢，他会把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所以说我们说神他是丰富的，他不仅可以赐给我们物质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呢，他给我们一颗圣洁的心灵，清洁的心。但说到拣选的话，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有些人可能就问了，那反正是神的拣选，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吧？他在我生之前就已经拣选了，谁谁谁你要将来上天堂，那是不是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大家也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七节，他这样讲的：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人是要有反应的，对吧？耶稣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人的反应是什么？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你要悔改。所以说神是拣选了，但是我们对神的拣选呢，你要有回应。所以这是第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拣选和得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在创世以前神就为我们所设定的。第二个，救赎和赦罪。在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第二个福气，就是说罗马书呢三章二十三节，他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人，并且呢，我们也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让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无罪的，因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在这些经文里面呢，在第七节里面，他讲到照他丰富的恩典，神差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他的身体成为我们与父神之间和好的桥梁。这是一个恩典，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我们白白得到的，因为是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够与父神和好，我们的罪呢才能够得到赦免。在约翰福音呢十四章六节，他这样讲到：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呢，当父神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涂抹在我们身上。就像当初逾越节的时候，天使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对吧？但是他碰到犹太人呢，他就跳过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门楣上的血。我们同样的道理，所以耶稣的救赎和赦罪的恩典呢，是我们作为恩典白白给我们的。 这是第二个福分，属灵的福分，救赎和赦罪。第三个，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在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奥秘这种东西，只有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所以从这个本身来讲呢，如果神让我们知道他的奥秘呢，本身就是一种福分。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与耶稣成为一体，对吧？实际上我们已经与耶稣成为一体。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就是说，是在讲神最终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他会来到，再次来到这个世上呢，把所有相信他的门徒呢接回父亲的家里面。我们知道约翰呢在启示录中呢所提到这个新天新地，提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所有门徒所有信徒所向往的地方。我们是无法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有多的美好，但我们憧憬的那一天的到来，而且这个时间呢只有神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当神的时间来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都要匍匐在基督的脚前来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启示录的21章3到4节，他这样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这样的地方你会向往吗？我是很向往。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福气，信徒得基业。但是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句话呢，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就从英文吧，不说从那个希腊文，那翻不会翻，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被动语态。它怎么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翻译成我们被选 We are chosen， 就是我们被选，然后或者就是说翻译成呢，我们被选做继承人。我们只是从这个翻译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可以感到，你作为神的继承人的话，你能成为神的继承人，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就是说然后在诗篇呢33篇12节呢，他这样讲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被选成为神的继承人，对吧？这是何等的福气。而且我们知道，当初神选择以色列人的话呢，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在申命记呢4章20节，他这样讲到：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所以当初神呢选择以色列民族呢是一样的道理，他当初选择他们呢，他同样也选择我们，而且是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被选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产业的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得基业呢是另外一种福气，就是得这个基业呢不是说我们自己家族的什么基业，而是说神的基业。就是说， 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前后呢讲了四种属灵的福气。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先看到这里，然后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刚才讲的四种福气，我们说是属灵的福气呢，跟我们前面讲那个五福呢，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五福呢，我们暂且就称它为属世的福气。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回来看一看呢，我们刚才的几个问题，刚才我提了三个问题，对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就说五福。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五福就是我们一生中有可能得到的所有的福气吗？这现在答案很简单了，就是说，对吧？我们最起码有属世的福气和属灵的福气，对吧？摆在我们面前。那现在问题是，你要选择哪一种，对吧？最起码这五福不是所有的，那就问题就是说，你要选择哪一种？诗篇呢，九十篇十节这样讲到呢，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如果是强壮，可到80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你可能活到90岁，或者活到100岁。但是人呢，你都免不了你要有一死，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没有因果的，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死亡呢，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为什么这样讲？说人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并不是这样，因为神告诉我们，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人是有灵魂的，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肉体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并不是这样。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点，人是有灵魂的。那我们这个灵魂最终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两个归宿。说的简单一些，一个是天堂。天堂是什么地方？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地狱。我们暂且不去想想这个地狱到底有多么的可怕，但地狱呢，是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说呢，我们只有这两种归宿，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希伯来书9章27节实际上讲到呢，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将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而且在审判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问题，不是说这审判官问一堆东西，他现在审判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你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就有这个问题。你相信耶稣，你接受耶稣，你就进天堂。你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你就只能下地狱。神给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选。这不是神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你是要耶稣还是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选择追求属世的福气呢，很显然不能帮助我们与耶稣建立任何关系。而且当我们死了以后呢，这些属世的福气呢也就结束了。你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呢，你一样也带不走。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任何东西你也带不走。而属灵的福气，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是在基督里面，对吧？只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只有相信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福气的话呢，那第一点呢，我们就是要给耶稣建立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属世的福气和属灵的福气，你到底要选择哪一种？那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那我是不是两种福气我都可以要？ 我是不是两种福气我都可以要？中国人有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且圣经里边呢，给我们讲的更清楚。在马太福音呢6:24呢，这样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马门就是讲这个钱财。所以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同时追求这个属世的东西，又追求属灵的福分。然后第二个问题，如何能够得到这种福气？是随着大家去庙里烧香求吗？这显然，这答案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福气的话，去庙里你求不到，我们神不在那儿，对吧？因为我们神是活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永活的神。他活在哪儿？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以后呢，圣灵就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求。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求，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求。所以很显然，去庙里你是什么也求不到的。而且属灵的福气呢，并不只是局限到我们刚才所谈的这四种。当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神的这个丰富呢，是我们无法测度的。神的丰富呢，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他会把各种各样的福气呢，按照他的意愿加添给我们。就拿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八福，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和功课。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得到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福气，真的总是对我们有好处吗？就是这个问题，在我们提的时候，我们是讲那个世界，我们属世的福气无福。当我们得到这种福气的话，真的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吗？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个属灵呢，不是要跟物质的东西相对立，对吧？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概念，属灵呢不是要跟物质的东西相对立，属灵呢是从神所来的，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属世的福气呢和属灵的福气呢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说这两个你只能要一个，另一个你就不可能要，并不是这样。如果这个属世的福气是出于神的，神大概完全可以祝福我们，对吧？他可以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工作，给我们一个好的收入。如果这个东西是出于神的，那就是好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就属世和属灵的东西，不是说完全对立的东西。出于神的就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是呢，属世的福气呢，即使是神给的，也有可能把我们的心呢带离神。使我们的目光呢慢慢从神的身上呢转移到属世的福分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就是说时常提醒我们，我们得到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慢慢的就从神的身上来转移到这个属世的东西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得到的总是对我们有好处，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得到属世福气的同时呢，撒旦得到一个诱惑我们的机会，这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吧？神对我们的祝福，那我们说我们不要，对吧？那也不对，对吧？神对我们的祝福它就是一种祝福。当我们得到这种东西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因为撒旦诱惑我们的话，我们要去跟撒旦征战的话，我们是绝对不是对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靠神，而且只有靠神呢，让我们的眼光呢专注在神身上，把我们的目光呢完完全全的定睛在与神的关系上， 去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属灵的福分。不要为了这个属世的东西呢，不要为了我们所得到的属世的东西呢，而转移我们注意力。所以说神给我们的东西呢都是好的，我们就把眼光呢盯在神的身上。我们明白了应该如何去面对属世和属灵的福气，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呢，我们会发现呢，保罗在讲这些各种各样的福气的时候呢，他屡次讲到了这些福气呢都是神的恩典。在前面的第六节我就不回去了，我再大概说一下。在前面的第六节他讲，这恩典是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呢同时呢第七节呢他也讲到，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就是当我们得到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得到这么多恩典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神呢？是不是神呢、啊、反正你给我的，我也无所谓，对吧？并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得到的东西呢，我们要去回报。我今天呢就以这个经节呢作为一个结束。在申命记十章呢12-13节这样讲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不要叫你们得福。这些经文呢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思考。就是我们求神呢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就真正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呀。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呢，就像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他，尽心尽性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求神来看顾和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单单仰望他的心。我们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的路确实很难，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心。撒旦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周围，希望把我们的心然后带着离开你。但是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希望得到的福分应该是什么样的福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与你的关系上。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福气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